当身体发烧时，我们知道如何处理，但是当地球发烧时，你我能做些什么呢？当地球发烧时，冬天不冷了，夏天下冰雹，雨林在缺水，草原沙尘暴，北极熊会灭绝，人类的家园将被摧毁。财团法人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邀您一同关心当地球发烧时。
当地球发烧时，与您一起掌握节能减碳、气候变迁最新发展趋势。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再次收听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董事长简佑馨简董事长。董事长你好。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今天在董事长在节目当中要跟所有的朋友们共同谈到这个议题啊，是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呢，上回已经正式成立了净零排放的组织，而且这个活动呢已经倡议正式的启动了，是不是请董事长今天在节目当中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一项的活动？
好，这项活动其实是呼应国际现在大家在努力的方向，因为我们在节目中已经跟各位报告过很多次，就是说全世界现在的国家在2015年签了巴黎协定之后，目前状况下进入一个新的开始的阶段。巴黎协定本来是要说在2015年到2030年以15年期程啊，做这一段时间准备，希望在2050年之后可以达到它全部大家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成果啊，现在这个成果是大家希望得到净零排放，或者我们一般讲另外一个讲法，但是中间是有差异啊，就是碳中和状态。所以因为过去已经五年的时间，过去这五年时间，其实很多人会很失望，说好像是没做什么事啊，这个全世界各国也没什么减碳。其实这是在台湾我们做的不多了，在国外是做了蛮多的，特别是在欧洲跟美国这一段时间其实减碳减了不少。美国人虽然叫川普总统说他们这个川普总统本人是不相信这个气候变迁的，然后他说美国人不需要加入这个巴黎协定。但是在过去的川普赖的四年中，如果你去检查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其实降的是不少了，所以在2020年的时候，川普总统在联合国讲话的时候还蛮大声的，他讲说你们说什么，我美国减碳减的比你们还要多，的确这段时间减的减不少。但他减碳的原因并不是说川普总统那么热心在减碳，而是因为奥巴马时代定了一个国家目标了，2005年的时候他那一年为基准年，到2030年他要减 26% 到 28%， 那么奥巴马时代就开始执行那个计划。所以在虽然在这个川普的任内他并没有再加新东西，甚至他还退后一点，但是这个计划本身并没有停，所以他们减了不少。所以在这一段之后呢，大家突然发现说，如果真的要让地球的升温不超过这个工业革命前 1.5 度的时候，大家必须得到一个结论，说2050年必须全球达到碳中和。实际上讲，就算2050年达到碳中和的话，地球的升温、气候变迁的灾害还是会增加非常的多，并不会立刻减少。因为你只是到那个时候，就说排放出来的这个二氧化碳被吸收掉，但不代表现在已经存在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那个数量在从现在开始到2050年年年还要再增加，每增加一些的话就代表气候变迁的灾害会变大啊。所以就说我们要想这是很严重的问题啊，必须在2050年做到。那即使在2050年前做到之前，地球的气候变迁状况还会继续变坏，换句话说你会看到更多的这个台风，大的这个风雪、暴风雪啦，海水会上升啦，这个森林大火啦，这个沙漠化啦，干旱等还会继续再发生，会更严重。就像台湾今年这么严重的 这么多年来几十年来最大的干旱，这种状况在未来发生频率还会增加，所以大家都很紧张啊。那也就是这段时间刚才讲，美国人其实进步很多，欧洲也进步很多，所以这几个国家大家都想我们要一起来做。也就在2019年一开始，年底开始到现在为止，全世界这几个大国，大污染排放国，大二氧化碳排放国都已经宣誓了准备要做了。我们现在看全世界最大的排放国是哪几个国家，中国、美国、欧盟，欧盟27国，印度、俄罗斯、日本、巴西、印尼、伊朗跟加拿大，哦，这十个大国排放已经超过 60% 以上。那这些国家里面前几国家全部都已经宣誓要追向碳中和，包括中国、美国、欧盟、印度还没有啊，俄国还没有，日本啊，巴西还没有，印尼还没有，加拿大可能准备参加哈。所以在大家可以看了解说，这几个大国，特别是经济的先进国，都准备参加。而且这个参加对我们讲，除了说我们有没有参加是一回事哈，另外一件事情，这些国家参加以后，立刻会进行所谓的碳关税的问题啊，我们最近可以看到，整个欧洲、欧盟啊，大概六月中左右，最晚七月，他会宣布他们对未来碳关税的处理的方法怎么处理。他们希望在2023年1月就开始正式要抽碳的边境管理税，啊，那这个是影响贸易非常大。只要欧洲一开始的话，我敢保证啊。所有国家会跟进啊，美国会跟进，日本会跟进，这个韩国会跟进啊。道理很简单，我不能让你抽我的这个产品到里面，要抽这个碳的边境税，那别的国家进到我国家就不抽啊，那我根本竞争力就会出很大的问题。所以我要设一个关卡，我也要抽这个税。所以未来大概全世界的发展，你可以了解一件很大一件事情，就是说已经不是非常单纯的，就是说它是一个气候变迁的问题，它已经延伸转型中的新的一种所谓关税壁垒。这关税壁垒名字打的是非常的有道德的高度，叫做碳的问题。所以对台湾讲起来，这是非常严重啊，这非常。所以我们在想台湾怎么样呼应这个事情。那么当然政府已经正式讲说，蔡总统说这个是碳中和是我们未来要追求的目标，但是基本上还要法律面要通过，法律面通过就立法院要通过立法，这里面通过立法以后还有很多东西延伸出来，配套设备配套的法令会全部出来，这一出来影响是非常大。所以我们的企业界其实对这事情是非常敏感的了哈。敏感的原因是大家都了解一件事情，就是说台湾啊是一个外贸导向的大国了哈，我们不能够说这个说不管这些问题了。那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当我们在讲这二氧化碳排放的时候，减碳讲起来是好像听起来很容易啊，关灯啊什么就可以了啊。其实这个远比大家想的要复杂的太多，不但是技术上是非常的复杂哈，技术上非常的困难。第二就是说，你穿西装改西装，你一面要改这个技术，一方面你还要继续你的产业啊，一方面你又不能够把这些很多人立刻就把它fire 掉，说这个产业我不要了啊，这样逐渐的转型，转快了也不行，转慢也不行。如果我们转快了，可能我们企业界或者是很多产业跟不上。你转慢了，你又跟不上这个世界以外，另外的气候变迁，如果大家都转慢的话，气候变迁会越来越严重。所以这里面就非常多的学问在这里面。那很多企业界他们都反映，他们很想立刻改啊，但是他也怕，只有我变，大家不变了，那我的竞争力也就比较少一点。所以这变成全国要有一样的目标，一样的做法，大家才有希望可以把它完成。所以企业界的想法就是说，我们大家一起来，所以我们观念就是这样做。可是那个做的时候，这个不是那么单纯啊，有些做是需要这种法令跟金融 这个财务上的一些鼓励跟配合，因为这些的数量非常大。我们知道这个光讲绿能啊，光讲绿能就是光讲这个台湾海峡的这些风力发电啊，到2025年我们就要投资差不多将近会接近1兆台币左右。那么短的时间1兆台币是什么概念呢？就说这样1兆多的发电量，也不过我们装置容量是等于 5.7 个 GW 啊，这个占我们所需要的比例是非常的低啦、哦、我们到2020年也不过2025年的时候啊，最快最快也不过我们能够做到 20% 的再生能源。其实、哦、这里面还有本身原来的再生能源在里面，所以工程的速度完成是一回事、啊、那个金额的投资非常大。刚才讲的那是 5.7 个 GW， 我还没有算太阳要做20个 GW， 那个经费也是非常可观。如果不是政府有很好的永续金融的一些配合，还有一些金融法规上的配合，那个是问题重重啊，就大家很困难。然后法规上要很多的变更啊，很多法规其实跟这个时代已经跟不上所谓低碳或无碳时代的一个法规。因为早期的法规我们规定很多东西，是因为当时没有把二氧化碳的排放放到里面去，所以没有碳价格的概念、啊、那这个时候如果碳价格要定的时候，我们当然就是差的非常多了。他们计算一下，如果以最简单他们算，以今天大概欧盟的算的话，大概是一公吨是50块美金了。那么上次这个拜登总统开的40国家的会议的时候，他们算大概有这个要100块美金才有用、哦、那今天我们在台湾哦要定的这个数量是非常小，我们还没开始，我们还没有碳价的概念啊，我们只是开始要收碳费啊，哦，碳费我们大家都觉得哇，这个碳费很不得了，所以我们大概想这个碳费，大家想大概100块台币左右，不要忘记啊，人家是打算100块美金啊，这个差别是非常大哦。但是这么大的一个数字突然下来的时候，其实我们企业是受不了的，所以要循序渐进啊，就一步一步上。这时候需要政府跟企业跟人民大家的沟通啊，因为所有的东西价钱因为碳价的关系不一样，所以在家大家都很关心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这一次就想怎么样让台湾能够跑快一点呢、啊？那么怎么样又可以让这个企业界能够适应？更重要的，民众要能够配合了。为什么民众能配合？因为加上碳价加这些东西以后，很明显一件事情，整个物价一定会上涨，电费一定会上涨。因为我们过去是没有把外部成本算到里面去，如果今天把外部成本、环境的成本把它内部化之后，你就知道价格是不一样。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大陆啊，它的这个钢铁价钱上升非常多，那台湾也得到好处啊，因为我们中钢因此获利不少。但是它为什么这钢铁价钱会上升呢？因为他们开始计算，全世界最大钢的钢料的产国就是中国。那么它的这个价钱如果考虑到碳价上去的时候，它价钱就不是现在的价钱了，就整个往上升了、啊、那你就可以了解。不只有钢啊，水泥也一样，石化产业一样，几乎各行各业你都会了解到说它价格是不一样。那这个人民要了解这个状况、啊、必须要能接受。所以呢，前几年呢，我碰到好多这些国外的人到台湾，有一次碰到一个德国的经济部的次长到台湾，那我就跟他谈，那么他在做演讲时候讲一次，他说哎，你们准备好了没有？台湾准备好了。啊，准备好这是什么意思呢？准备好了要不要承受这个大转型带来的改变？你愿不愿意接受比较高的这些价格的一些产品？你愿不愿意增加多一点的钱去付你的电费啊？如果这些都没有准备好，政治意志力都没有准备好，人民的意志力没有准备好，谈这个转型其实是没有结果的啊。 所以我们在这一次也经过一段时间跟很多企业界在商量这个事情。那其实企业界，我刚才讲，台湾的企业界其实在很多方面是很先进的了哈。所以我们就讲，如果这么大的转型的时候，你必须要有个领头羊带头的人出来做，那才会有希望哦。如果大家没不愿意来做的，那没有一个带头的人，也没有个方向性，那就很困难。所以我们这段时间，我们就找了几个台湾的非常有代表性的企业，而且他们在整个环境面啊，或者在这个整个减碳的这个意志力的表现上都是非常强的公司啊。比如说，我们开始就找到台积电啊，那台积电是台湾富国神山啊，他们的产值对台湾的贡献是非常之大，GDP 里面看得到他们的产值啊，但是他们的也是问题，因为台积电基本上是用非常多的电啊，那台积电用电大概台湾的5%左右，那我们要减碳净零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把所有的碳要把它减少啊，那么你就会问那个碳在哪里的哈，所以我们这个国际上就讲得很清楚，减碳就有三个范畴。一个范畴一，一个范畴二，一个范畴三。一个范畴一是什么？一个就是我们直接的一个碳排放啊，所以你的工厂啊，你做什么啊，你说看得知道，你看到你直接在排放，你就很清楚啊。那办公室也是一样，你的很多东西，如果你有你在烧瓦斯啊，这个烧热水，这个基本上你就直接看到它的碳排放出来。但第二个就是间接的碳排放。间接碳排放，你说没有？我这个房子很干净呐、啊，那我的家里也很干净呐、啊，我工厂也看不到烟呐、啊，什么东西？不过呢，你是用电啊，那用电用台湾台电的电，台电因为我们过去的这个结构的关系，我们的能源里面80%是用化石燃料，那化石燃料最重要的问题，它是用什么东西呢？化石燃料它用的是。这个煤啦、啊，或者用天然气啊等等啊，所以它二氧化碳的比例非常高啊。那如果你用这个台电的电，那基本上你就是所谓范畴二的非常多。那第三个是范畴三的哈，范畴三就比较复杂，很难计算了。范畴三，你出差啦，坐飞机到国外去啦。或者是你用别人的这些船啊去载运什么东西的，因为你延伸出来的碳啊，这个也要算啊。那对银行讲起来，银行如果去贷款啊，贷款给这些公司哦、啊，这些那公司又放出非常多生产出很多二氧化碳出来的时候，那你这个银行的这个范畴三你就没有达到这个结果。如果你要把这个真正达到净零的话，你范畴一、范畴二、范畴三，你通通要算，都把它净零，把它变成零，啊，那就是真的达到碳中和的时代，哦，那碳中和跟净零又有什么差别呢？基本上哦，碳中和讲的是什么东西？相当于讲说，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排碳啊，排碳出去产生二氧化碳，那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减少很多时候，我可以去买啊，买什么？买碳权啦、啊，然后我去多种一点树啦，或做一点负碳的这个，负碳的这些科技去收集二氧化碳，然后我收少减少的二氧化碳跟我排出二氧化碳都相同的时候，那我就达到碳中和。那这个净零就比较非常的积极了，你要非常积极去做你所有公司啊、学校啦。办公室的减碳哦，而且你要很努力去做啊。他做到方法，当然我们一般讲最简单的开始做起，就是做什么？不用能源就是最好的能源了。就是说，你如果能够做个方式，你根本能源就可以解决掉，你不用它啊。你这个减少能源，那最好的一件事情，不很难呢、啊。天下没有这么好事情，你都不用能源。好，那再来就提高能源的效率啊，这个转换效率。如果你人家是转换20%，你30%哦，那你就效果就比较好，就开始可以省电了啊。比如说，现在全世界最热门的，就是说全世界电有一半以上啊，大概是用在马达了。如果你能够把马达的电减少的话，我这个是天下最好的马达，又好卖又可以赚钱啊。但是这个科技程度就蛮高的了 然后如果你再不行，就再生能源呐、啊，啊，再但是你目前讲讲再生能源这么多，其实很难这么短的时间完全用再生能源，而且生产的量可能还是不足了，啊，以台湾讲起来，台湾是全世界最困难的地方之一了，因为我们土地面积不大啊，所以不大的结果就是说你做太阳能发电的就比较困难。那第二个，海上风电你能发的量其实还是有限，它没有办法产生足够台湾全岛用的量，比例还是有限啊。所以因为土地小了，你就产生这问题。通常大国是比较有利的，小国比较不利啊。那
是
啊，那这些大概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问题啊。等一下我再跟各位再说明一下。
好，我们现在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领航标杆企业，共创永续置业。万众瞩目，拥有台湾永续界奥斯卡美称的 TCSA 台湾永续奖开跑喽！本届永续单项绩效奖全面升级，表扬具永续标杆及领导地位的单位，同时增设人权领袖奖，欢迎台湾企业、外商企业、大学、医院及政府机关共同角逐永续发展最高荣耀。详情请上网搜寻 TCSA 台湾永续奖。
地球的事就是我们的事，联合国 SDGs 已成为全世界共同语言，由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举办首届永续发展目标行动奖，将汇聚卓越 SDGs 实践案例，搭建永续行动沟通交流平台，即日起已开放报名，欢迎国内企业、外商企业、政府机关或医院、学校等非营利组织与机构，把握此次展现 SDGs 永续绩效的绝佳机会。
中广新闻网 News Radio，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中广新闻网》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今天我们特别为朋友们介绍的是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呢，倡议成立净零排放的这样的一个议题呢，已经正式启动了。为什么台湾在这个时候会提出这样的倡议活动？这个活动又对台湾的企业带来什么样深远的影响呢？
好，那我现在刚才讲的，我是讲的是这个台积电啊。那台积电是非常热心而且很努力在做这事情，因为他们了解这个像国际大厂品牌公司像苹果啊等，他们都已经不断的在讲2030年以后他们的供应链，他只跟买用绿电生产的供应链去买他们的产品啊，对他们讲起来，对所有台湾电子业都是非常大的压力了，不是只有台积电，所以他们这一方非常努力。他们也晓得一件事情，台湾到那个时候这个可能绿电还不够完全用，要怎么办啊？将来所以他台积电对很有兴趣的很多公司也很有兴都很有兴趣的，那不行的话我们一起来用这个碳捕捉的方式来做。那碳捕捉方式来做，这里面复杂的很，不但是科技的问题、政府的问题，还有这些公司的合作问题都蛮多的，所以这是需要大家来商量。那我现在先来说明一下我这倡议的内容是什么，到底是倡议什么事情。我们倡议我就分成两个阶段啊，就2030年跟2050年啊，其实2030年到现在已经不到10年就要到了，其实很赶了哈。巴黎协定就是2030年要到期啊，所以我们在2030年前，我们鼓励组织啊去承诺，还要达成组织的总部跟办公室据点的直接排放，刚才讲范畴一的直接排放。然后第二个是间接排放量为范围的净零排放，间接排放量你用电也算了，一个是直接排放，一个是你用电，这些都算了。所以将来到2030年，可能很多公司都要做到一化了，你办公室纸张太多啦，复印啊什么东西大概都非常困难了，那这些要把它完成了。但是这个不包括生产制造的现场供应商及私人的交通工具，这个不算啊，那个有些都是属于这个范畴三的，不在这里面啊。那为什么我们定2030年先做办公室为主呢？因为基本上啊，如果你今天要提说啊，制造业要做到全部的这个减碳了，其实2030年绝大部分公司都做不到， 说你设计一个倡议做不到的，其实没有任何意义。所以我们就分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们是以服务业跟办公室为主啊。服务业其实很多台湾的服务业现在都已经受到国际的影响，都已经宣示了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台湾的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安永、安侯啦、资诚啦、勤业，这四大会计师，他们已经，他有参加我们这个发起人，他其实他们的国际的总公司都宣示，他们的国际总公司宣布，所有的大公司都要达到，碳中和啊，这个是很大一个宣示了。比如说这次参加我们的英国标准协会，他们也，他的总部也宣布了。啊，他总部宣布，当然这个台湾一定要一起跟进的，所以这些公司其实都已经开始宣布了。换句话，这个宣示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情？因为有领头羊在啊，这些公司如果都做到的话，就告诉你说，哎，其实你也可以做得到。他也说在台湾呢，啊，也是跟我们一样的做法。哎，他做到，为什么你不能做到？那表示有问题啊。所以为什么看一开始就讲啊？你要做这么大的活动，你必须要有一群的领头羊，一个领导者，一个这个一个观念的启发者、行动者在一起。所以我们就找了那么多公司来做。那么2050年我们就做另外了，刚才讲范畴一、范畴二、范畴三。第一个就是组织啊，它全组的总部、办公室、生产据点，所以直接的排放哦，跟那个范畴二的间接这些排放。然后所有的生产制造现场、供应商，还有私人的交通工具啊等等，通通算，通通把它加进去。2050年，我现在讲这个话都很简单了、啊，念起来是，你听都听得懂，但是做起来是很困难了、啊，这非常非常不好做的事情，啊，那所以我们刚才讲，我们找个台湾最大市值的公司台积电，哦，他们很乐意一起来参加，一起来带动我们国家往前走。那就我们找个台湾最大的制造商啊，也就是全世界最大代工厂、代工的公司啊，就是鸿海啊。鸿海他不但要做，他是台湾做，他全世界他的分公司都要做，这是很大的挑战啊，对他们讲起来非常非常的挑战。当然他们受到压力很大，刚才讲很多的品牌公司都讲好了，他们未来的发展的话，就是希望都用绿电啊。绿电之外，他还有其他的一些要求啊，所以是蛮多的哈、啊。所以这个是两个大公司非常有代表性的要做。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找的中钢公司啊，啊，中钢公司也是很有勇气的啦，因为讲钢铁、水泥、石化业是未来这个碳中和时代里面挑战度最高的公司啊，因为他们的工厂使用的能源是非常多。哦、我们可以晓得中钢公司做得非常好，他们效率非常高，但是他还是要用煤矿啊，还是要用天然气啊这种东西、啊、当然我们将来可以改成生殖能源、啊、但是生殖能源的量、啊、还不足以做事情。所以现在全世界钢铁公司都在研究，如果我不用煤、不用这些天然气等等，用什么呢？现在当然很大一个走向是用氢气啊，氧气、氢气啊，用直接用氢气来这个做它的燃料啊，哦，它效果当然很好，品质也会很好。但是怎么拿这么多氢气来啊？是要自己生产还是进口啦、啊？或者你生产氢气过程当中会不会再产生二氧化碳？这些都是问题啊。所以对中钢公司讲起来，这是很大的挑战啊。他们很有勇气啊，他是台湾是跑在前面的公司啊。再来就是水泥了啊，水泥我们想。水泥也就是用燃料最多了，所以台泥公司、亚泥公司都参加我们这个这个一起来做的工作啊。如果你想啊，如果水泥也可以做到，钢铁也可以做到，你的公司为什么不能做到？这就很有趣了。所以这就变成有很好的一个领头羊一起做，它带动国家在做的时候，那些效果很好。这也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个。碳排联盟的最主要原因，我们希望给台湾一个 model 啊，一个样子，然后他们本身也在很努力在做，然后再往前跑。所以这些公司们，我们是很感动啊，因为这些不像是在平常，平常我们 办一个活动找了别人哦，他都会说啊，这是一个公关的一个种，这不是公关啊，他本身要去衡量一下他能不能做到我们刚才2030年减碳的目标，2050年减碳这个近年的目标，做得到他才能参加，这很困难，所以我对他们非常的感佩，非常佩服，能够来参加。
嗯嗯，好，我们现在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领航标杆企业，共创永续置业，万众瞩目，拥有台湾永续界奥斯卡美称的 TCSA 台湾永续奖开跑喽！本届永续单项绩效奖全面升级，表扬具永续标杆及领导地位的单位，同时增设人权领袖奖，欢迎台湾企业、外商企业、大学、医院及政府机关共同角逐永续发展最高荣耀。详情请上网搜寻 TCSA 台湾永续奖。
地球的事就是我们的事，联合国 SDGs 已成为全世界共同语言，由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举办首届永续发展目标行动奖，将汇聚卓越 SDGs 实践案例，搭建永续行动沟通交流平台，即日起已开放报名，欢迎国内企业、外商企业、政府机关或医院、学校等非营利组织与机构，把握此次展现 SDGs 永续绩效的绝佳机会。
中广新闻网 News Radio，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中广新闻网》当地球发烧时，我是主持人林尔翔。节目中为朋友邀请到的是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董事长简佑新简董事长。今天我们特别提到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倡议的净零排放的活动呢，已经正式启动了，董事长。
那我刚才讲，我们开始找台湾市值最大、台湾产值最大，然后也是台湾这个二氧化碳排放最多的几个优良公司的，这个我说优良它的 CSR 做得非常好的公司啊，一起来参加，包括的台积电，包括的鸿海，包括台泥、中钢哈，包括亚泥啊，然后我们再找一家就是很有名的统包公司的，因为未来啊。所有的建筑都会有很大的变更变形了，工厂又跟着变，那你必须要一个重新再造的一个工程。那这时候我们找统包公司，这中鼎公司，它是台湾最大的统包公司了，也是全世界100大的一个最好的一个公司之一，所以它参加是很有代表性。然后呢，我们很重要，因为我们不是讲只有制造业了。我们要讲谁呢？我们要讲这个服务业啊，所以服务业最重要是谁？最重要是金融机构。所以我们找了台湾最出色的几个金融机构：玉山金控，我们找了国泰金控，我们找了台新金控，我们找了星光金控啊。他们过去在这个减排以及很多的贷款业务，遵照次套原则等，他们做得非常的成功。那银行哦。是非常重要一个地点了、那为什么我们要做2030年呢？我们让这些银行人，如果他本身在做减碳工作，在做净零工作，他就会更清楚他的客户在做什么事情。我们在讲说范畴一、范畴二、范畴三，其实对银行讲起来，他的范畴一、范畴二，他所得排碳的量其实是很有限的，很有限的。就是曾经我们在做这个台湾永续奖的时候，我又碰到有一位很大公司的一位算 CEO 了，他跟我讲，我参加这个意思不大了，因为我们碳排并不多嘛，我们这边一点点是吧？没有错啊。如果就在他办公室而言的话，组织而言他并不大哈、但是呢，这是范畴一、范畴二，等到讲到范畴三的时候，金融业对。这个减碳、是100%的有影响力、讲的很简单的道理，如果金融业你继续在贷款给非常多的这些煤的、燃煤火力发电厂或石化工厂这样去做的话，其实你是在金融业在助长未来更多的二氧化碳排放。如果你支持做这一些它可以减碳，它因为减碳需要经费，它因为生产绿能需要经费，在范畴上你的贡献就是非常大、所以我们对金融业刚才讲这四个金融业，我们是觉得他们身先士卒了，能够来再带动，我想对台湾的帮忙很大。那再来就是 我们要找一家很有趣的公司啊，叫信义房屋。信义房屋在台湾可以是讲是标杆公司了，特别是在讲企业永续方面，企业社会责任端做得非常好。基本上哦，这个信义房屋它的排碳量很小嘛，它是一个房屋的代理买卖代理商的话，它不会很大的排放，但是它影响力很大。他们做的社区做的很多东西，他们做的非常成功的各种本身的一个减碳之外，他对整个社区的减碳，以及对这些销售房屋的时候关心到他这些房屋的这些能源的使用，他们做的非常好，所以他来参加会起身非常大的教育功用。总而言之，我们是说找这些标杆公司本身有碳排很大的，或者它影响碳排的，或者它可以对社会影响力很大。我们一共找了13家公司了，那日月光公司也是做得非常的成功了。日月光公司它最近几年他们在环境保护上，特别是在减碳，而且 这污染防治做得很好。所以我们这13家公司加起来他们的总共的营业额大概是9兆台币左右。9兆大概是如果跟国家 GDP 讲起来是占 45% 的，当然这个营业额不等于 GDP 的，但是你可以看它公司的规模是够大的。第二，这些公司总共碳排放是5000万公吨，占台湾总排放的 19% 左右。所以这些公司如果起带头作用做得很好的话，那我相信整个台湾会进步得很快。所以我们正在民间其实准备的差不多了，我们也在期待政府在未来啊，在零碳这方面的立法速度能够加快，那么在财税金融方面能够提供更多的协助，让台湾在这一波里面不会因为全世界走向碳中和而落后，反而因为这创造一个非常好的商机啊，让台湾做下一波的经济发展很大的一个助力。这就是我们成立这个的这个减碳联盟最大的原因。
是，也期待有更多的企业能够加入哈，一起来这个倡议净零碳排放。非常谢谢台湾永续能源就基金会董事长简又新简董事长，谢谢您。
好，谢谢各位，再见。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星期同时间再会，拜拜。
领航标杆企业，共创永续置业。万众瞩目，拥有台湾永续界奥斯卡美称的 TCSA 台湾永续奖开跑喽！本届永续单项绩效奖全面升级，表扬具永续标杆及领导地位的单位，同时增设人权领袖奖，欢迎台湾企业、外商企业、大学、医院及政府机关共同角逐永续发展最高荣耀。详情请上网搜寻 TCSA 台湾永续奖。
地球的事就是我们的事。联合国 SDGs 已成为全世界共同语言，由台湾永续能源研究基金会举办首届永续发展目标行动奖，将汇聚卓越 SDGs 实践案例，搭建永续行动沟通交流平台，即日起已开放报名，欢迎国内企业、外商企业、政府机关或医院、学校等非营利组织与机构，把握此次展现 SDGs 永续绩效的绝佳机会。